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九章的第二节，罪跟错误的区别。这节虽然只有八段，但是它很重要，所以我还是把它切成两半。今天我会跟你读一读它的一到四段。那首先是它这个翻译呢，应该是翻成罪比较正确的，因为罪跟罪恶它还是不太一样的，罪恶它是比较狭义的，好，那感觉是比较世俗的，那甚至是在道德跟法律层面的。但是启基个人所说的这个罪并不是在道德法律层面的。OK， 那么他其实在最前面前言的部分有讲到，就是罪是什么呢？他说是 lack of love， 就是缺乏爱。那么你看好，我们所说这个爱，它的精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准确定义应该是一体性啊。那么爱如果是一体性的话，那么缺乏爱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变成二元的嘛。所以任何基于二元对立的评断都是其一个人所说的罪。所以他所说的这个定罪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好像很严重的哦，就是说要有人诽谤你才叫定罪啊，有人批评你才叫定罪，不是啊。其实任何基于二元对立所下的评断都是其一个人所说的定罪。 OK，所以这一篇的标题我会选择翻译成罪跟错误的区别。好，那么错误这个东西我们要好好讲一下。好，那刚好前阵子我读了这个在大陆叫做正面管教，然后在台湾叫正向教养这个系列的书。那当然它是讲怎么教养小孩啦，但是它里面讲到一些观念还有方法呢，其实你会发现它绝对不会只限于教养小孩。那么关于错误呢，他说了一个很棒的事情，他说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The most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learn。 他说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注意他是学习的机会，不是定罪的机会。 OK， 那么他在书里面举了这个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说这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可能会扶着墙壁。那么你会发现说他的心态跟大人是很不一样的。像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失败这件事情，甚至有很多国家的文化很难去面对失败，比如说像日本啊，或者说欧洲的一些国家。那但是你看那种很小的小孩，他在学步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害怕失败，他如果真的害怕失败的话，他根本就学不会走路。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跌倒 N 次，但他跌倒之后他可能会哭，那哭一下呢，如果说旁边没人，他就继续站起来，继续扶着墙，继续走，继续练习。他不会花时间在那边悔恨啊，在那边自我责备啊，甚至陷入忧郁的情绪啊，得了忧郁症。小孩不会，他跌倒了他就是爬起来继续走，然后汲取前一次，应该说前面所有几次跌倒的教训，那把它当成最好的学习机会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任何学习都是一样的，灵性学习也是一样，就是把我们内在的错误当成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而不是拿来自我定罪。那很多人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应该是绝大部分的人在初学奇迹课程的时候都会掉进那个坑，因为他们会在自己内在觉察到好多小我的信念跟思维，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反射性的自我定罪跑出来，觉得自己好像很糟，各种自我批判，然后甚至整个情绪跌到谷底。好，那么你就想一想我刚才所讲的，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很具体的讲出了这个罪跟错误的区别是什么。当你给自己定罪的时候，你只是情绪会陷落下去，然后你会发现自我定罪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它不会使你真的获得一个正向的能量可以再扭转过来。那你看到其实你做的事情只不过是犯了一个错的时候，那么你就把它修正过来就完了，这非常正向的一个思维。所以不管你觉得自己学的有多差，多么失败，然后经历了多少挫折，永远要记得这些只是一些错误。那错误它只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它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因为你如果看不到你内在的错误在哪里的时候，这才是麻烦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修正你自己了。好，那前面我们解释了他的标题，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内文。首先呢，他说切莫把错误跟罪混为一谈，一样不要翻成罪恶，翻成罪。那 那么他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灵看到的是你的错误，然后他教你如何修正，但是小我看到的是罪。那他看到定罪的时候，他就可以定罪了，他就开始定罪了，然后开始想要干什么惩罚。好，那他说唯有明辨两者的不同，你才可能得救，因为这个是一个圣灵，一个小我，这个一定要分辨清楚。那么他说，因为过失能够修改，错误得以匡正，然而罪如果真的存在，就会回天乏术了。好，那特别是奇迹课程，他把错误讲得很清楚，因为任何错误都是幻象，幻象的意思就是没有后果，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后果，所以你把它修正过来，你会发现那个后果真的也不见了，真的也就不见了。好，但是如果是罪的话，你会发现罪是没办法修正的，它是不能宽恕的，因为罪就认定说那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它真的就是有罪的。好，那么罪要求的是什么呢？就在第一段的最后面，他说罪要求的是惩罚。好，那你会发现我们人类的文明基本上几乎都是建立在罪与罚的一个基础之上，包括我们的法律，还有我们的对道德伦理的一个看法。好，但是你会发现说这样子几千几万年来我们人类文明的这个乱象，社会的乱象，人群中的乱象，有没有因为这个惩罚而能够休止？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OK， 所以其实惩罚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正面管教或正向教养这个系列的书，它也很明确的告诉你惩罚的问题在哪里，它的缺点是什么。如果有兴趣的话，很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他说罪是要求惩罚，而错误是有待修正。好，就是你想到罪的时候就想到惩罚，然后错误的时候就想到修正。好，这个是这一节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你要把它们给连接起来。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罪不是错误，罪的观念隐含了错误所没有的傲慢心态。好，那为什么是傲慢呢？因为上主看你跟看弟兄是纯洁无罪的，但是你却硬说你们是有罪的，那这不是一种傲慢吗？因为你认为你比上主更对。好，那你看他这个说法跟宗教里面的说法完全颠倒。宗教里面是说承认自己有罪，好，然后好好的去忏悔，在上主面前匍匐，好，才表示你有足够的谦逊，刚好相反。好，那下面他说呢，犯罪表示你不止冒犯了真理，而且诡计得逞。好，那这个犯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可能限于语言吧，这个翻译总是有一些限制的。那你要了解他这个犯罪一样不是指道德法律上的那种犯罪，而是指说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分裂是有罪的。好，那我刚才也已经很清楚的定义那个罪是什么意思。好，那么他说罪等于声明攻击确实发生了，那你应该为此感到罪疚。这攻击就是说小我对于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一个解读吧，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攻击。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攻击，因为小我认定这个分裂是一种篡位的行为。好，那么下面呢第五句，他说由此证明上主的创造绝不可能是千古不易的，他的旨意也会遭人抵制而挫败，罪是一个极大的幻象，凸显出小我说的傲慢与自大。就是小我认为他能够去扭转上主的旨意，他能够去抵制上主的旨意。然后他还说他好似改造了上主，使他不再圆满无缺。你先是改造了上主之子，然后从认定他是这个与上主合一的上主之子，然后变成是与上主分裂的，然后是有罪的。好，先把上主之子给改造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主之子永远跟上主是一体的，所以你怎么看待上主之子你就会怎么看待上主。所以你会发现说人间的宗教呢都在搞造神运动，就是他这边所说的改造了上主，他们造出来的神没有一个是奇迹课程这边所说的那种一体的，好，然后完全是爱的，完全没有任何惩罚的念头的，而且没有任何形象的那种神，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你可以在里面看到这种神。所以其实他们都在造神，那他们是怎么去造神的？其实就是按照人的那个人的一些形象去造神啊，按照人能够有的一些思维去造神。所以你会发现那些神其实都带有人性的，都带有小我的一些印记。 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上主之子会犯错，他能欺骗自己，甚至用心理的能力与自己为敌，但是他无法犯罪，他不可能有罪。那下面很重要，他说不论他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他的生命真相。好，那就是我常在课堂上跟录音中分享的，用白话文讲，不管你过去曾经说过什么话或做过什么事情，甚至不管你过去认为你伤害了谁，那么你都不能够改变你的实相，你仍然是纯洁无罪，而且是圆满无缺的。好，那最后一句呢，他说罪的报酬是死亡，问题是不朽的生命怎么可能死亡。那么我前面偶尔可能有提到过，其实奇迹所说的罪，你如果觉察的够深，你会发现那个罪是唯一死罪。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创造身体会死亡的原因，因为我们背负了那个死罪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好，那你可以看看历史上那些篡位的人，基本上几乎是无一例外，当然有例外，但是几乎都是被杀头的命运，面临这样的一个命运。那其实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也认为说我们篡了上主的位，我们理当该死。所以这个罪，它最深部是一个死罪，是死亡。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小我的疯狂信仰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条，罪不是一个错误，它是事实。所以如果说他把罪视为只是一个错误的话，就变成圣灵的眼光，但小我的眼光是罪就是罪，它是事实。那么小我认为纯洁无罪才是自欺欺人，那纯洁被视为是傲慢。就像我说，在宗教里面，特别是基督教的系统里面，给自己定罪，给别人定罪才是一种谦逊，这跟圣灵的眼光是正好完全颠倒过来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19-2的前面四段，然后我们也讲到了罪跟错误的区别，这个是你一定要去区分出来的，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学员在自我觉察的时候会很容易给自己定罪，但是你要记住，不管你觉察到你内在有些什么样的很丑恶的信念跟情绪出来，这些都只是错误，只要修正过来就 OK 了。好，那我们目前在进行的持续进行的是我们的4年计划，那这个4年计划是要利用4年的时间把奇迹课程全部解读过一次。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行到计划的大概2/3左右了吧。好，那我们到明年2019年的年底之前呢，就会把正文解读完，那么我们也就等于把所有的奇迹课程所有的文字几乎都全部解读了一遍。好，那目前剩下的就是我们到19章到31章的这一个区段，其他的部分呢，你都可以去聆听，然后可以去利用。好，那这些东西，都是免费放在我们的网站里面，还有这个公众号里面的。好，那么我们也曾经为我们的这个录音有募过款。好，那我们也很感恩，就在这段过程中，因为台湾这边没有办法募款，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所以我们是用欢迎赞助的方式。那么一直以来每一个月都会有小额或者多稍微多一点的赞助，一直以来都会有。好，那我也很感激各位能够持续的给我们金钱的赞助，那让我们这个解读，然后包括公众号还有教学网站的运营能够持续坚持，然后继续提供优质的一个服务跟学习的材料，也很感激你们，谢谢。